第四章，情绪的对峙。压抑情绪是极端危险的，那表示我们与情绪之间的关系并非真正开放，终有一天会爆发开来。巧妙突破二元性障碍。如前章所述，枯燥无聊对修习禅坐非常重要，唯有透过无聊方可达到禅坐之深奥境界。但同时我们必须进一步检视对于正见的欲求，感受到无聊或与无聊打交道，其本身也可能变成另一种游戏，另一种在禅修中产生舒适安全感的方法。因此除了经验无聊之外，还有其他的事需要处理，那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爱恨挫折等等细微但基本的情感。虽然我们可以以呼吸的方法顺利完成观的修习，但仍然不能忽略这大规模潜在且无法预料的干扰。你可能刚打完坐，坐得很好，惊艳到枯燥无聊，之后你走进客厅预备打电话给一位朋友，发现因为没有缴电话费，电话竟被切断了。此时你大发脾气说，那又不是我的错，是我太太把电话账单弄丢了，或者他们没有权利这么做之类。此等小事随时可能发生，如果有类似经验，会使我们开始明白自己的修行是正见取向的。当我们相信有某种基本的和谐存在，日常生活上的麻烦是毁掉正见舒适与安全的一种方法，他们提供我们处理情绪的机会。虽然我们或可明了杂念衍生的简单性，但其中还有非常强烈的情绪，处理起来极为困难棘手。碰上情绪，我们不但要处理第五蕴的识，还有第四蕴的行、概念、智识。情绪由能量组成，可以比作水，而二元性的思想过程可以比作染料。当能量与思想混合时，它们变成色彩鲜明的情绪。概念将能量定位，给予它对于关系的意识，致使情绪鲜活且强烈。基本上，情绪之所以令人不舒服、痛苦、沮丧，原因在于我们与情绪间的关系不够明确。到了第五蕴的层次，自我的结构异常强大，大以致在自我的管辖与中央的无知之间产生了冲突，那就像大臣的权力超过国王一般。这似乎即是情绪变得痛苦的时候，因为你不太能确定自己与情绪间的关系，这将引起很大的冲突。你感觉被情绪所控制，失掉了自己的本体，你的指挥中心。情绪上的痛苦由这种冲突而来，其间的关系永远对立。不过如果一个人真能与情绪建立起完全且彻底的关系，感情即不再是一外在的问题了，你可以与情绪有非常亲密的接触。如此，你与你的情绪之间，你与你的投射之间，你与外在世界之间的战争即可变为透明。这涉及要除去概念所设下的二元性障碍，以及空性的体验与相对观念的消除。实际上，我们所见之事物并非全然是原貌。一般说来，首先我们看见某件东西，然后再细看，在这里只加上名目及联想。看见东西，一指接受它们本来是什么就是什么，而细看则是为了确定自己很安全，确定自己与外界的关系不被扰乱所做的不必要努力。我们将事物分门别类加以命名，以相对名目标示它们互相的关系以及该如何配合，借以制造安全感，而这种安全感带给我们暂时的快乐与安适。这种依照我们的投射来寻找路标的拙劣方式非常幼稚，但我们却乐此不疲。 一再玩同样的把戏，从未想过将投射当作兴奋流体般的状况来处理，反而将世界看成绝对的坚实僵硬，每样东西都是冻结的动作，冻结的空间全都固化了。我们眼中的世界有一极硬的金属或塑胶质地的外壳，虽可如实地看见颜色，不过那是塑胶彩而非彩虹的自然色。这种坚硬的性质即是二元性障碍。这意思并非指一个人不应感觉出石头或块砖的坚硬质地，而是物质的坚硬与心理上的坚硬完全是两码子事。我们是在处理心理上的坚硬，一种冷硬的金属性质。其中极为有趣的是，每个人眼见的世界都只是自己独特的坚硬款式，故说知觉是个很个人化的，是集中于自我意识上的。空是完全解脱概念及二元障碍，不可能立即体验得到。我们必须以非常简单的练习开始，然后逐渐看出思想与情绪的透明性，之后又要试着跳脱这种透明性的关联情境，也就是所谓的我看到思想与情绪的透明性。换句话说，思想的过程与情绪是透明的，它们发生于虚空之间。当所有的事物都在虚空中运作发生时，那种广阔的特质即是善巧的，能对应日常生活处境的正面空间。事实上，情绪与生活情境所具有的创造性与积极面，唯有透过对于空间而非对于成果的体验方能领会。如果一个人与空间的关系得以适当的建立，适当的被感知，他就不会有任何疑虑。我们在此所谈的要与情绪合而为一，与一般压抑或发泄情绪的做法大相径庭。如果去压抑情绪，那是极端危险的，因为我们将之视为可怕、可耻的事。那表示我们与情绪间的关系并非真正的开放，一旦试着压抑情绪，终有一天它会冲出而爆发开来。另有一种可能性则是不去压抑情绪，却放任它宣泄，最后让自己被情绪冲昏头。这种处理情绪的方式也是某种惶恐引起的，这表示自己与感情间的关系未获适当的调节。这是另一种对真实情绪的逃避，另一种解放，错误的解放。那是心与物质的混淆不清，以为借行动将情绪发泄出来或使之产生效用，将可治愈情绪，解除它带来的困扰。然而一般来说，那反而会增长情绪的威力，这是对情绪与心智的关系不够清晰的缘故。因此，处理感情的高明手法是试着了解它的本质，或称为情绪的抽象性质。情绪的基本特性或本质是能量，因此如果一个人能够了解能量，那么能量就不会跟你有冲突，它们会变成自然的过程。所以一旦能够完全认清情绪的基本本质，其原本面目即是空，那么就不会发生压抑情绪或任其泛滥的问题了。那重障碍，那道立在我们与自己的投射之间的墙，我与我的投射之间那歇斯底里狂妄的一面已经被移开了，并非真正移开，而是被看穿。当我们可以毫不惊慌地处理情绪时，方可做完善妥当的处理。那时自己就如同一位对本行非常熟练的作手，可以不慌不忙地将工作处理得完善彻底。我们讨论了如何对付意识自我发展的最后阶段，也曾讨论在其前一阶段的概念。当我们说对付他们时，并非将之完全消除的意思，而是要真正看清他们，并将他们混淆的性质转化为清明。我们仍然使用思考的能量、情绪的能量与概念的能量。 一般说来，一提到自我的观念，听者的立即反应是视之为恶棍、敌人，认为必须除之而后快。但这是自虐、自杀的手段。人们会这么想，是因为通常谈到羞耻时，容易被想成是在对抗邪恶。我们是善良的，羞耻是至善的，是善的模范，而对方是恶的。然而，真正的羞耻绝不是一场战争，而是非暴力的至高奉行。我们不将自己的任何部分看成恶棍、敌人，而试着将每样东西都当作生命自然过程的一部分。善恶两极化的观念一旦产生，我们即陷入精神的唯物。一味头脑简单的追求快乐而步上自我主义，因此二元性的墙并不是我们必须去破坏、消除或当作邪魔加以驱除的东西，而是看清情绪之真相，使我们可掌握更多材料以创意的应用。这清楚显示轮回的观念有赖于涅槃，而涅槃的观念有赖于轮回，二者是相宜的。如果没有惑乱，也就没有着智慧。